欢迎收听草木谈心，我是草，
我是木，让我们一起来聊心。我们是两个谘商心理师，在这里我们会和你轻松聊聊心理谘商、心理学与亲密关系。
本集音乐由 OU Music 提供。
这个主题其实在我们休更之前我们有录过，但是那时候好像我这边的声音是没有声音，对不对？我的档案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再录一次。
你那时候被外星人抓走
那是完全没有声音
有很微弱很微弱的声音，但是就是那个后置救不回来，所以那一次就放弃了。然后我们这一次又重新讨论了一次这个主题，发现我们还是有点不知道怎么聊。因为其实之前录完那一次之后，我是自己觉得有点不满意，我觉得好像有点不知所云，不知道讲了什么，没重点那种感觉。后来想说这个主题其实我们已经有整理过了，那说好了还是录一下。可是刚刚录在开始录之前，我们两个还是边讨论还是充满了很多问号，想说这个到底要怎么录。
那我们刚刚就说还是不要录了，这个主题就算了跳过它
对啊，不过我觉得可能不用让我们自己压力那么大啦，反正我们就是介绍有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让大家也一起认识，而且一起观察这个法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功能以及还有它的问题，然后法也会在修改，所以我们也跟着这个法的步调一起认识它这样子。
因为我们刚刚好像有一种觉得我们要介绍好像要比较熟悉，但是我们越看越觉得其实我们也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熟悉，又或者我们本来就不会熟悉它，因为它太新了。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今年6月1号上路的跟踪骚扰防治法。
那在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我刚好前几天看到了一个新闻，然后我就跟草分享，然后这个新闻就是让我们对跟骚法又有一个更多的认识，因为我们原先的认识某个部分其实是有错的。
对，那这个新闻是这样子的，给你讲好了开个头然后叫你讲
好，他是在讲说有一位女性，然后她跟她的男朋友已经分手，所以他们已经是前任的关系。那她就是到警察局去报警说她被她的前任多次的骚扰，那警方就依据家庭暴力防治法，然后去对对方做一个当面的告诫。然后因为这个新闻的标题叫做多次被骚扰报案警方未受理跟骚，然后这边其实是提到了说啊，因为他没有被受理跟骚，然后等保护令下来的这个时间好像要20天，后来这个女生是有被这个男生伤害的，好像是被砍了几刀，我觉得超级可怕。他是在那个
身中四刀，
他是在路边，他就是为了要躲这个人，他可能就会用讯息啊，用电子邮件要说复合，然后会恐吓他，然后到他公司的附近去堵他，要跟他复合，所以他还为了这件事情他就换工作，换离本来的区域的工作，就已经逃到另外一个地方了，但是还是有一种被逮到的感觉。
嗯，然后就是被埋伏的祖先呢拿开山刀砍了四刀之后送医急救，但目前是没有什么大碍啦，
但是感觉后续的那个心理的创伤跟身体的复原复健应该也是会需要花一些时间。
对，而且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好像跟骚法已经上路但是失灵的状况。
因为我们两个原本在录这一集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录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对这个法的认知是，我们先讲我们的认知错误的地方，然后我们再来介绍这个法规。我们原本认为的是说，哦，就是有曾经有亲密关系或者是同居，可能就会是在家暴法，所以在跟骚法里面就不会适用。因为我们两个原先的认定是，那因为有些人是没有交往，然后或是没有结婚，所以就是那种追求的关系，所以有跟骚法。但后来我们透过这个新闻发现实际上不是这样，它不是排除，它其实是 and， 就是它可以适用家暴法 and 跟骚法。
所以就在这个新闻里面，在那个 警政署他们那边就有讲说，如果这种案件啊同时涉及家暴，因为他是前伴侣的关系，算是家暴法的适用范围，然后可是他的行为样态又像是跟骚的话，其实可以勾选家暴合并跟骚，就是把两个法一起弄这样子。
我们两个刚刚在看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很大的冲击，然后我们还回去看了那个我们的法规，然后想说是我们的认知错误吗？还是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在录之前就是我们两个就在一个很奇怪的状态里
对，然后想说算了放弃好了
对、啊、好像是我先说还是不要录，然后你就说你为什么要提，我都没有想过这件事然后你还提。
对，我本来已经忘记这一集了很好笑。然后我们有大概查了一下，就是跟踪骚扰防治法，它其实就是在合法保护令的时候会排除家暴法适用的范围，所以如果他是像这种状况是前伴侣的话，他其实要申请保护令应该是要用家暴法的民事保护令，而不是用跟骚法。可是其他部分可能就没有规范的那么清楚，所以这两个部分好像就有蛮多重叠，所以我们就蛮多困惑的。然后我觉得反正这个法因为还很新，他在社会上才刚开始实施而已，所以大概所有的警政啊社政啊，还有像是我们这种也可能会接到类似的个案的这种单位都还在学习当中，还在学习这个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那我们就介绍一下跟骚法好了，它的全名叫做跟踪骚扰防治法，所以它其实已经一段时间，所以我想大家可能在新闻啊或是在别的 podcast 里面可能都有听过相关的介绍，那大家可以多听不同的人说，因为我们也不一定会说的比较好。
对，那我们简单讲，跟踪骚扰指的就是用人啊、车辆、工具、设备、电子通讯、网络或是其他的方法，反复或持续的违反其意愿，然后又要与性与性别有关的行为，然后还要让对方心生恐惧，影响日常生活与社会活动，这样就算跟踪骚扰。
所以在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新闻事件里面，它其实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他其实有影响到他的生活嘛，例如说他因为他所以要换工作，然后因为他而感觉到害怕，他用那个电子邮件啊跟用讯息的方式要来骚扰他。在跟踪骚扰里面有八个行为的样态，用讯息的话会是哪一种？通讯骚扰吗？
对，通讯骚扰。
通讯骚扰就是以电话、传真、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的设备对特定的人进行干扰。传真好复古哦。
真的，传真，你还有传真机，而且还有传真的电话号码。
对，但是传真那个骚扰感觉也会是很浪费你的钱耶，因为就是你可能你都要收到一堆不相关的资料，然后又那个要被印出来。
你是说那个收的那个人会浪费钱，还是
收的人也会浪费钱？
对啊，
就是你的那些纸会一直被用掉。
对，会被印出来这样子。但是可能还是有人用古早的方法在骚扰，所以他这边还是有规范进去。
所以除了刚刚我们讲的通讯骚扰的部分，它叫什么？我看一下。哦，对，它叫通讯骚扰，因为我们查了新闻，从实施到现在其实有调查三个最多的那个跟踪骚扰行为的样态，
最高的其实就是通讯骚扰，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项。
对，因为这个好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工具嘛，反正就是用 LINE 啊，用 mail 啊，然后
成本也最低吧，而且又最快最方便。
对对对，所以这个比例是最高的。然后第二高的是盯梢尾随。什么是盯梢尾随呢？其实就是会出现在你居住或者是你会出没的特定场所，例如说学校啊，你住的地方或公司，然后会守候，会盯梢，然后会尾随你。
盯梢尾随就是那个周杰伦等你下课的这首歌，他就是盯梢尾随，因为他里面有写到说，我看一下，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就是要跟他不期而遇，然后他会去找一个工作离他住的地方很近，然后想要跟他擦肩而过，就是你知道他的可能住所，然后你就是要在那个附近去等候他。
那个当事人可能就会常常发现，诶，这个人怎么又出现了，或是诶， 这个他怎么一直出现在我生活的周遭这样子，而且好像一直在看着我，所以其实那个心里面就会有点害怕，为什么他一直出现，然后他是不是想对我怎么样，他有什么意图。那不管是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其实都会心里面会很有压力。
对，而且那其实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很没有安全感的状态，因为他到的这些地方都是你最常去的地方，然后就有一种我在明对方在暗的感觉，就是我连我的家你都知道在哪里，连我公司你都知道在哪里，那我还有哪里可以躲，我还有哪里是安全的。
对，然后你可能需要上班，你可能需要从你家到那个公司通勤的路上，也许你可能会在某一个点就遇到他，他可能就住在附近，要跟你不期而遇，跟你擦肩而过这样子。那其实想起来非常可怕欸。
可是如果是浪漫的偶像剧情节，就觉得哇，这是什么转角遇到爱不过转角遇到爱，或是就是我们就是很有缘分，命中注定。
可是现实生活中的状况，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到底要干嘛，或者是你对这个人没有意思，或者是他其实有点恐怖，你就会很害怕，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对你干什么，而且他就是会一直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可是你并不想要看到他，所以这个就会有一点影响日常生活。就是通常你发现有人在跟踪骚扰你的时候，以前的法是管不到的，因为他想要出现在哪里是他的自由，他想要几点在你家你家楼下或者在你家你的公司门口，其实法令又不能限制他，那是他的自由。
对，他也可以说我就是刚好走过啊，我就是来这附近做一些事情啊，你就是想太多了吧，谁要跟踪你。
对啊对啊，就是他可以用这种借口来逃脱。可是有了跟踪骚扰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丁少伟随的这个行为样态来定义说他其实就是一种跟踪骚扰，而且让人很害怕。
那下一种是监视观察。
监视观察其实就是用监视观察或跟踪知悉特定人的行踪的方式，所以他跟我觉得跟尾随丁少有点重叠的地方，就是他可能不一定会尾随跟着你，但是也可能会尾随跟着你，但是他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他就躲在一个地方观察看着你，或者是他在你的手机里面装追踪的程式。对对对，然后他就可以知道你在哪里，随时知道你在哪里，这种其实就是一种监视观察。
然后我们其实有在讨论说，因为其实跟踪骚扰防治法它是可以申请保护令的，然后但是我们其实也某个层面在我们的工作范围里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保护令会能够有吓阻的效果，但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激怒对方，然后会感觉就是他在对方还是会害怕的情况下比较有保护的效果，可是当对方跟你豁出去了，他就是没有在管，想要跟你同归于尽的时候，保护令真的能保护你的范围我觉得是有限的。所以即便不是，即便真的申请保护令，我觉得好像也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或者是就觉得依靠保护令就好了。
没错，就是不是说有保护令之后就安全了，也没有这种事情。可是有保护令，至少你做到了一个，先做到一个程度，然后他在违反保护令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他违反保护令，马上请警察来帮你，或者是他违反保护令，他会有一些刑责，像是以家暴法来说的话，他可能就会被处一些徒刑跟罚金，那跟骚法也有相对的。
跟骚法的话是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10万以下的罚金。然后他会提到说，刚才有说嘛，要跟性跟性别有关，可是如果他跟性跟性别无关的时候，就会变成社会秩序维护法，那个罚金的差别就差超级多。社会秩序维护法是3000元以下，但是跟骚法是10万块以下，就是你要让一个人好看，你要用3000块还是你要用10万块，那个差别是很大的。
嗯，既然你提到性与性别，我们就来谈一谈跟骚法目前已经看得到的问题是什么。像是刚刚要说跟性与性别有关，就是其实说白话的就是要知道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在追求你。
就像我之前的那个例子啊，我之前那个例子就是跟性跟性别无关，但是我就是被通讯骚扰。
你说那个送饮料那个吗？
对，送饮料的事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草说我说过，但我不知道是在哪一集说过。
在某一集。
对，但是如果大家知道，就是可以在留言跟我们说哪一集，然后让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在哪一集。
我以为你要现在讲一下欸。
我会摘要一下，就是大致上就是因为订饮料你会留电话给对方，然后他外送的时候会打给你，所以我就有接到一个那种未接的来电 FaceTime 的视讯，然后就想到到底是谁，然后就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后来就是我不知道哪一天怎么接上的，我就发现是饮料店，然后因为那个我就觉得如果我要打电话给那个人跟他说你不要再打给我了好像很奇怪，所以我就是联络饮料店的总部跟他说有发生这件事情，请他去做处理，然后对方是说哦那是他的小孩在玩 iPad 所以就会这样子打，那我后来就是知道是谁之后我就稍微安心一点，我就把他封锁，不然一开始其实我没有封锁，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到底要干嘛、嗯、
哦，我想到了好像是在讲陪伴还是什么那种主题吧，
忘记了，其实大家可以告诉我们，因为大家很常重复听，然后我们是剪辑完确认完就不会再听，对
对，然后我们就会忘了这样子。好，所以你刚刚那个例子其实有一点难，是跟踪骚扰，原因是第一个是他没有反复或持续，然后第二个是
他
可能跟性与性别无关，
他打了很多通，
但是那个不是需要维持一段时间吗？比如说十天以内，然后他打了很多次之类的，
他打了应该有五到十通有，然后不同天，就是一次一天就是大概两三通，然后隔了一段时间、
哦、
然后又再两三通。
哦，好好好好，那就是
有
反复跟
持续，有没有很激动要说有反复持续，
有因为我以为他是一天之内就打了五六通这样子。
没有没有，他持续了好久，而且我一开始没有特别觉得是谁，因为我想说哦，就是一个可能那种诈骗啊什么电话，我也不疑有他，可是后来觉得诈骗那种电话不会是用 FaceTime 打的，因为我没有接到，我也没有看到他在响，可是会看到那个通联记录上面是写 FaceTime 视讯的未接，
所以你那时候有接起来吧？好像有，
那时候有一上有接起来，然后就被挂掉了，然后我再马上打回去，对方就不接。
哦，所以就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没错，
所以这样就是你在按、欸、你在明，他在按，就会有点心生恐惧。但是因为这个跟性与性别无关，就有点难
连接不到，到底有没有关？对，像你说的。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动机是一个非常内在的东西，然后随便他怎么讲，就他今天只要讲说、哦、我没有啊，我对他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要追求他，是他自己想太多了，
然后就被不落在这个保护范围内，
对，然后受害者反而还被羞辱了一顿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是看到那个有一个基金会叫做愿景工程基金会的报道，我后来就是看到这一篇了之后，我也去认真看了一下这个基金会，我觉得这个基金会真的蛮认真做好多事情、欸、它其实有好多的主题在推广，所以我就觉得想要借机也是分享一下这个基金会，就是如果大家对于我看它有亲密关系暴力，然后环境，然后我追踪他们脸书，他们好像最近有一批基金会的人到欧洲吗？还是到北极？还是到哪边要去看那个地球暖化的这件事情？对，我就觉得哇，好认真在做一些事情哦，就是一个很认真的基金会，
包山包海什么都做。
对，他做很多，因为他的网站上面就有写环境啊，环境就是有包含能源、动物、海洋，然后绿生活、水，然后还有教育啊、人权、社会、世代。但我们那时候是因为这个新闻才认识他。他其实是讲到他的标题，我觉得写得很好，他写说善意的骚扰逃不了的障碍女性，因为其实如果是一个跟骚的范围，就是我们之前跟心仪合作，然后就可以感觉到说诶，有些状况对我们明眼人来说我们都会害怕了，更何况是看不到的视障女性，那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女性，也有可能是男性，不会只有女性才会受到骚扰，可是他们遇到的骚扰在这篇新闻里面会有写到，就是他们遇到的骚扰有的时候都会是被包装，就是诶、欸、我是在帮你啊，我是在协助你，那我很好心，那你有必要这样吗？用这个去包装性骚扰。
嗯，但是他可能就是会在伸出援手的时候顺带的摸一下，或者是用言语吃豆腐一下，让视障者其实觉得不舒服，然后在这个跟骚的范围里面，其实因为视障者他们平常交通的路线通常是固定的，因为他们 就是有点困难去适应各种不同的交通路线的变化嘛，所以他们通常就是以最方便的然后最障碍最少的那条路线为主。
我来看一下我们跟心仪的合作是131集，那时候有聊到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听。
对，那既然他们是固定的，其实就很容易被掌握，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要跟骚的话，
而且被掌握还不知道。
对，重点。然后这篇报道里面就有提到说，就是有一个男生他可能就骚扰一个视障的女性，他可能就会出没在他常常去的早餐店，然后抢着要帮他付账，然后甚至有问他说，诶，那个几月几号几点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出现，你怎么没有来啊？
那很可怕，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注意你。
对，然后他居然已经观察你那么久，已经对你的生活这么了若指掌，他连你几点几分会出现在哪里都知道，然后你没来他还好意思这样问你。
而且真的如果遇到的时候你也好难帮你自己举证，或者是找到一些方法帮忙你自己。而且如果对方又说一句，那这样以后我都不要帮忙视障者啦，那你对你来说又是另外一个更沉重的压力，就是好像有一种你感觉到不舒服，可是无形之中你也害怕会影响到其他人不被帮忙，或者是
对
也影响到其他人，那压力超大。
没错，然后如果你真的想要试用跟骚法，然后你想要把那个人抓出来的话，第一个是你很难举证，因为你很难收集到证据，可能你要录影啊之类的，就是没有那么方便，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然后也看不到跟骚者的长相啊，所以你要指认他也是有困难的。可是如果你觉得很不安心，想要变更行踪的路线，你想要交通路线改变的话，其实那个对障碍者来说都是
困难，
比我们这些明眼人还要困难很多倍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法目前对于视障的人，不管是男性或女性，其实我觉得保护的效力都蛮有限的。我觉得应该要有更多的工具或是更多的配套措施，让所有不同的障碍的人可以也能够使用这个法。
我觉得因为在这篇新闻之前，其实我们都没有特别去留意或者是意识到，其实会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个法律的保护里面他没有办法帮忙他自己，就是因为有一些限制，然后因为这些限制其实就会需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虽然他们是稍微少数，但是好像反而也更需要更多资源的协助。所以在他的新闻里面就写到什么辅具，专门的辅具，例如他可能一个很快的按钮，然后就可以联系到哪边，然后就可以赶快有人来协助他等等的这种设计。然后我看到他的网站，他们是去格陵兰极地直击队。格陵兰
是环境的部分吗？
对对对，格陵兰是在那个地球的上面，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格陵兰是一个国家吗？
应该是个地区吧，我们地理也很烂。
对，我是社会主义，但我整个已经还给我的老师了。我来看一下，
格陵兰应该不是国家吧？
我看一下，格陵兰是最大的岛，它是一个岛，它在北美洲，然后现在是由丹麦代理
啊。
它是一个国家，它有国旗，
它是国家哦。
对，大家对不起，
失敬失敬，
大家对不起，
失敬。
对，它上面写到说它有 80% 的国土都是被冰雪覆盖的，然后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帮大家地理跟我们一起那个科普一下。然后格陵兰在丹麦语的意思是绿地跟绿色的土地，然后现在是由丹麦在治理。
偏题了。
对，偏题了。可是
我们今天没有业配愿景工程。
对对对，
谢谢。
可是就是看到的时候顺便跟大家讲一下这样子。然后除了愿景工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基金会，现代妇女基金会。它有超多都跟性别啊，都跟亲密关系，也推广很多相关的主题。它也是一个很棒很认真在做事的基金会。
对，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那个跟骚的线上调查，就是有比例的那个，其实有一份的问卷就是现代妇女基金会做的，所以他们其实会定期的做出一些问卷，让大家可以知道目前台湾社会的跟性别相关议题的最新情况。
对，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棒的基金会，我也曾经有打电话过去寻求一些协助，在非常非常非常久以前那个亲密关系暴力的那个时候，在好像 20集以前嘛，就大家可以回去听。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绍了跟踪骚扰防治法，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关注这个法案的进展，然后也看这个法案在我们生活里面可以提供什么帮忙，还有不足的地方，大家要持续的关心，让这个法可以更完善，保护每一个人。
就如果我们在可能以后有看到什么新闻啊，或者有什么事件，我们就也跟大家随时更新，就跟我们一起学习这个法规。
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记得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言跟五颗星，也欢迎来追踪我们的 IG 跟 FB 粉专，我们在这边，我们都会在上面跟大家互动。
你讲得很快，现实动态可以点选连结找到 donate 的方式，欢迎大家施肥让草木茁壮，下期见，拜拜，
拜拜。